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24号，公元2014年12月15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诺奖得主九和平峰会未在南非举行，表达遗憾。流亡藏人举办研讨悼念藏人学者扎西斯人，西藏议会代表团会晤台湾自由团体代表，行政中央外交部长访问法国会见当地藏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的与会者在峰会最后一天发表共同声明，对原本为纪念曼德拉精神而计划于南非举行的第14届峰会，因南非政府拒绝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而被迫改办于罗马而表达了遗憾。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于本月12号至14号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正式闭幕。全体与会者共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提出，第14届和平峰会的主题是向已故诺奖得主曼德拉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进行致敬。原本计划在曼德拉的祖国南非举行，然而南非当局拒绝向达赖喇嘛核发签证的行为导致峰会在最后一刻改办于罗马。对此，与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机构表示非常遗憾。共同声明也就乌克兰危机、各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以及妇女儿童权益等方面表达了关注。在峰会闭幕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的焦点多集中在南非政府拒发签证、教皇未与尊者会晤等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则回应说，自己经常遇到此类状况，很正常。尊者说，个别人视我为麻烦制造者，他们试图阻止我，没有关系。与会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反地雷人士乔迪·威廉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列举出了中共对此次峰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中共将刘晓波囚禁在狱中，使他无法参加这次峰会，同时想方设法试图阻碍另一位诺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参加峰会，甚至干涉尊者与教皇两位精神领袖之间的会面。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3号还接见了意大利各地的数百名藏人及关注藏传佛教的人士。尊者表示，在佛法传入西藏前，那里的人民性格暴逆，是佛法的传入将藏人转变成一个慈悲的民族。尊者向在场的藏传佛教关注者们强调，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不仅对藏人，对整个世界都有利益，尤其是佛教中的哲学与科学部分更是适用所有人。对见面会现场的僧侣们，达赖喇嘛教导说，大家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代表，在继续保护佛法的同时，也要谨慎对待佛陀追随者内部所出现的一些退步现象。如近年来境内有以宗教为生财工具欺骗信徒的情况，这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今生来世无益，对整个佛教的声誉也起着极大的危害，你们一定要谨慎。达赖喇嘛托现场信众给境内僧侣传话，如今佛教界有退步的趋势，我们身披佛陀的袈裟，绝不能拖佛陀的后腿，阻挠佛法的弘扬，大家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今天12月15号，尊者将启程返回印度，而明天16号宗喀巴大师圆寂之日，尊者将在新德里佛陀迦扬替公园参加一场特别为此而举行的祈祷仪式。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与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为悼念日前逝世的境内藏人学者扎西次仁共同举办研讨会，就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对藏人教育事业做出的伟大贡献进行了探讨。为了悼念日前在西藏首都拉萨过世的知名藏人学者扎西次仁，昨天14号上午11点，西藏图书馆与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共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秘书长苏南多杰等受邀出席了研讨会，并发表了讲话。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前任秘书长苏南多杰在研讨会上回溯了自己就读于拉萨大学时，扎西次仁先生就是该校英语教师。在80年代普遍穿戴灰色涂色衣服的人群中，先生喜好鲜艳色彩的个性标新立异。苏南多杰也提出了扎西次仁的自传《西藏是我家》的内地译本，以及1987年扎西次仁向中共当局提交的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信均遭到当局的修改删减等情况。主要嘉宾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仁在研讨会上赞扬了藏人学者扎西次仁是学生下的一盏明灯。他说，扎西次仁逝世后，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学者，其中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形容他是学生下的一盏明灯，这种形容非常恰当。扎西次仁是一名为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人士，他为了建设具备现代知识的现代化西藏，舍弃在美国的一切，返回故土，孜孜不倦地为藏人教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西藏境内创立近百所学校，他是我们藏人的榜样。研讨会主办方之一国际笔会流亡西藏作家协会秘书长玉刚维瑟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意义。藏人学者扎西次仁编撰了英藏汉三语词典，便利了无数人。在1990年左右开始，他在西藏境内创立数十所学校，更为藏人的教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因此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缅怀他的恩情，悼念他的逝世。有境内消息指，扎西次仁于12月5号上午7点多钟在西藏首都拉萨过世，12月8号当天在堆隆德境举行天葬。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访问台湾时，同该国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就西藏境内的藏人人权状况等进行了探讨。上周三12月10号晚间，正在访问台湾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同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在内的12家非官方性机构驻台湾分部的负责人进行了会晤，并就西藏局势进行了探讨。当天台湾立法委员尤美女也出席了研讨会，对藏人抗争表达支持。西藏议会代表团成员之一议员噶玛义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立法委员尤美女当时指出，目前台湾国内难民政策缺乏透明，她将促进这一政策的开明化，为台湾国内的西藏难民提供帮助。她也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抗争，并强调了台藏间交流的重要性。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25周年纪念日，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这一特殊的日子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举办的官方庆祝活动。噶玛义西介绍说，位于台湾的各藏传佛教中心负责人、当地流亡藏人及台湾民众共上百人参与了庆典。当时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向与会人士介绍目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教导藏传佛教各教派间 以及藏人内部都要保持团结。索南丹佩之后详细回复了民众们的提问。据介绍，12月11号当天，西藏议会代表团还前往高雄市，同该市副市长刘世芳女士举行会面，针对西藏问题和藏传佛教各中心的发展等事项进行探讨。13号和14号两天，议会代表团陆续参访了多个位于台湾的藏传佛教中心。14号下午前往泰国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济曲漾在法国参加纪念尊者荣获诺奖25周年庆典仪式，鼓励当地藏人保护发扬本民族语言文化，并铭记达赖喇嘛的恩情。详细内容请听策人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济曲漾女士于本月10号在法国首都巴黎同该国国会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妥林和帕特里克·布罗什等政要共同出席了由当地藏人团体和远藏组织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而举办的庆祝仪式。当时德济曲漾部长特别向与会者中的约700多名藏人发表了演讲，指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传统习俗遭受了严重的践踏和破坏，西藏的语言文字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因此呼吁身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民众积极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德济曲漾还鼓励当地的藏人父母们向年轻一代讲述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使尊者的伟大愿景、使命、思想价值观、文化道德观能够得到延续。上周二12月9号，德济曲漾部长还同法国国会社会党议员帕特里克和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等多位议员进行了会晤。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法国办事处与当地藏人协会也于本月10号当天以图片展览的形式纪念尊者达赖喇嘛荣获诺奖25周年。法国国会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妥林受邀出席了这一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强调自己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藏人的和平非暴力抗争。另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流亡西藏商业协会从本月12号开始举办的喜马拉雅文化节也于昨天14号闭幕。流亡西藏商业协会秘书长次仁顿珠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该商业协会为了帮助流亡西藏商人们拓展在印度市场中的商业机会、营销及创新能力等而举办的此次喜马拉雅文化节。这一活动也获得了各界人士和流亡藏人民众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和内阁噶夏从本月10号开始在新德里集市中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而举办的纪念仪式，以及借此展示唐卡等西藏手工艺作品，宣传西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也于昨天14号闭幕。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也从昨天12月14号开始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行程包括与当地政要的会晤。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